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节目，我们要一起聆听蔡伯恩博士分享有关圣诞信息。
以赛亚书的中心思想是行在黑暗的中遇见大光，大光临到生活的一团糟的人。神今天仍然向我们说同样的话，如果你感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歉疚，那么福音是为你而设的，是你接受而不是叫你逃避。
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的无尽恩典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以赛亚书，蔡伯恩博士会带领我们看一些熟悉的经文。
是的，我们就从以赛亚书第九章开始。相信听众朋友很熟悉这些经文，经文让我们看到人心的黑暗，我们在绝望中既需要基督的公义来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愧疚。这是古时候的先知以赛亚说的，你不能除去自己的罪，也不能除去自己的歉疚，只有神可以。神会以基督的公义及光明照亮你黑暗的人生。
怪不得你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圣诞节的悔疚。悔呢是后悔的悔，疚呢是愧疚的疚。
是的，以赛亚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孩子为我们而降生，他描写得很详细，你大概以为他说的是马槽吧，但是他没有，当时他还不知道马槽这回事，他只知道这是神应许赐下的一个孩子。以赛亚是如何知道这个讯息呢？我保管叫你大吃一惊。虽然是在圣诞节，我们会看到很多闪闪发光的有趣甚至古怪的布置，但是以赛亚书一开头它肯定更为怪异，那是一个愁云惨雾、灾害不断的时期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神，以赛亚向他们发出警告，神会借着亚述国的军队毁灭他们。但这不是结束，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说，神仍然会保留他的子民，就像树虽然被砍断，但是树根还在。在第七章十四节，神应许将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九章，看看人如何走出黑暗，认识这样一位神应许的孩子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说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 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多元化或者说多类的选择可以说是歉疚的源头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试想，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颜色、一种设计、一个品牌的毛衣，那么你为你所爱的人挑选毛衣，保管不会挑错，你更不会后悔，是吗？这多么容易啊！如果人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。而事实上，毛衣有太多不同的颜色和品牌，也有不同的设计，叫你想了又想，挑了又挑。是这件吗？他喜欢吗？不但是毛衣，还有围巾、帽子、摄影机、小猫小狗，我们有很大的机会挑战错误，后悔了。在我们高高兴兴挑选礼物的时候，有大大小小的歉疚或是后悔在等着我们。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圣诞节的悔疚。太多机会买错礼物，太多机会后悔了，是吗？人们也很容易在圣诞节追想歉疚或后悔的往事，有些是很明显的，有些却是在心底不容易察觉。不过名单可长呢。有人告诉我，他很后悔在孩童时期撒了一个谎。不错，一个谎话解决了那位女士当时所面对的困局，可是却一直缠绕她，影响她性格的发展。又有朋友对我坦白后悔结婚太早了，但是另一位朋友却后悔太轻易就选择离婚。又有人后悔为什么在自己身上纹上某些人的名字呢？当时正在热恋，但是那个人现在不知道哪儿去了，自己身上却仍然有他的名字，真是后悔啊。吸毒的人因为吸毒抛弃了妻子儿子，一辈子歉疚。他们看见孩子由于缺乏人照顾走上犯罪的路，就更不能原谅自己。为人父母者不懂得爱孩子，孩子对他们表达愤怒或是冷漠以对，使父母感到歉疚。有少女为所爱的人献上贞操，不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，不参加教会，如果对方是有妇之夫，更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。这一连串的错误叫他一生后悔，内心痛苦。当我听到朋友的分享，我发现这不是圣诞节的选择，而在于他们生命的选择。选择错了，歉疚一生。朋友，你行在一条选择正确的路上吗？还是在相反的方向行走呢？从以赛亚书，我们找到面对歉疚的指引。当时整个国家都陷于后悔的光景中，他们转身离开神，也离开盼望，陷落黑暗悲惨的结局。他们想也没有想过会陷入那么绝望的境地，但是他们竟然发现了大光，有光照耀他们，盼望来临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歉疚太深或是后悔太多，觉得完全没有盼望，千万不要放弃，有大光要照耀你。以赛亚书第一节指出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通常我们不太会特别注意这节经文，经文接着又说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。当时的以色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好吧，以色列圣诞节的故事是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开始。你记得当时最主张把约瑟卖去埃及的是哪一个哥哥吗？约瑟后来蒙神拯救，在埃及贵为宰相。他不计旧仇，把家人包括出卖他的哥哥们接到了埃及。十二个兄弟生养众多，变成了十二个支派。十二个支派各有名字，包括了刚才经文提到的西布伦还有拿弗他利。西布伦还有拿弗他利两个支派，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这两个支派不遵从约书亚的命令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跟当地人分别出来，反而跟随迦南人拜偶像假神，又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。拿弗他利和西布伦都在以色列的北方，是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地，又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这个地区跟外部世界相连，又称为沿海之路。它的交通四通八达，是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。 到了一个特别的时刻，一个婴孩降生。在加利利附近，特别在加百农开始传道，教训人天国的道理。加百农是耶稣经常布道的地方，他在这里行神迹，训练门徒，这也是古代世界重要公路的交汇点。在这里，神的子民可以离开，国与国之间可以互动来往。然后基督来了，他来到黑暗之地，来到罪恶之城，他来到反叛神的人面前，带来了真光，有如大光照耀。这就是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。所以第一节经文也可以理解为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有荣光照耀他们。第二节，光来到黑暗地。第三节，痛苦化为喜乐。第四节，被压抑的得到胜利。第五节，和平进入战争。圣经一次又一次地强调，大光照耀黑暗里的人。有些人以为福音是神要人点亮自己的光，可是如果光不是从神而来，人怎么会有光呢？有些人误解了福音，以为人要行事正直，那么神才会来帮助。我要做好人，做好事，神才会留意我的好表现。我要把一切处理妥当，做到最好，才能讨神的欢心。可是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是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大光照在一团糟的百姓身上。他们既没有好行为，更不是正直的人，可是神仍然对他们说，就如今天对我们说，如果你感到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歉疚，那么福音是为你而设的，使你接受，而不是叫你逃避。是的，福音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从歉疚中得到自由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们要知道什么使我们歉疚，我们心灵的哪一个角落埋藏的是我们不愿提起的往事呢？上星期我看法国无神论者纪尧姆的自传，作者说到自己的历史，他又提到他在接受福音前，光如何照亮他内心的黑暗。那次的经验十分特别，甚至异乎寻常。纪尧姆写着，那天我从加勒比度假回来，看见两位女士的车子抛锚了，他们需要帮助。我对其中一个女子感到兴趣，可是她向我表明她是基督徒，所以不会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人寻欢作乐。我突然好像有了新的人生目标，就是要使她放弃自己的信念。朋友，金奥姆为了反驳基督教，她开始参加教会与牧师辩论。有一次聚会完毕，她告诉自己，这实在太荒谬了，我要找出一些理论和根据，把基督教拉下马来。于是他继续寻找线索。有一天，他不自觉地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的，让我看见光。而实际上，纪尧姆他不省察自己的内心实在是太黑暗了，他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才能看见光。继续，他在自传中写着，我渐渐发现我参加教会是基于一个邪恶的念头，我试图引诱一个年轻的女子，推翻她的信仰，跟我做苟且的事。就算我是无神论者，这也是不道德的。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自己。我多次想把厌恶自己的感觉压在心里，但神却让它变得更有势力。我充满了歉疚，我感到羞耻，我非常的后悔。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呢？我痛苦地躺在家里的床上，突然有了领悟。啊，这就是耶稣为我死的原因啊！本来我应该接受的羞耻和刑罚，他为我一个人全部承担了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使我的罪得到了赦免。我仿佛看见有光照入我黑暗的内心，这是神给我的启示，一个我极需要的启示。法国的改革派有一句口号，是这样说的，在黑暗之外有光。我想这是人人都必须要知道的，你要醒悟内心黑暗的光景，你才会懂得欣赏真光的宝贵。有一个小婴孩，他的身上发出真光。以赛亚说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而第六节指出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这是以色列人最大的盼望。 光会点亮你的面容。最近我添了一个小孙儿，小小的婴儿照亮了一家的人。婴儿出生不容易，有多少人担心，多少人感到压力，但这些都不再重要了。他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。神赐给我们的婴孩如何带给人类盼望呢？这句经文形容得很特别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你还记得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怎么说的吗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小小的血肉之躯却是来自天上的礼物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或许以赛亚并不完全明白这两句话带来的震撼力，不过当孩子渐渐长大，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我们才感受到这两句话带来的震撼。在最黑暗悲惨的日子，国家怒吼，战争不断，神要把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负起治理万国万邦的责任。他能承担吗？小小的婴孩可以承担万国万民吗？在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中，他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吗？别忘了，这个婴孩他有四个不同的名称：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
这是何等伟大的宣告！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圣诞节的悔疚。伯恩，很多人以为要先做一个好人，要有好的品德、好的表现，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有些人甚至认为神不会原谅他们过去所犯的罪。对于这些朋友，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？
是的。小小的婴儿又称为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在这四个名称中，我们可以看见神已经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需用的一切，是我们无法为自己预备的。他是赐我们能力的全能的神，他是辅助我们的测试，是奇妙的测试。我们需要辅助，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团糟。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位父亲来帮助我们成长，他是永在的父，他也是和平的君。在你的心中没有平安，在你的灵魂深处，在这个世界也找不到平安，但耶稣是和平的君。神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，神借着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类发出邀请。请注意，福音、神的荣耀、神丰富的预备，不是为那些行为正直、品格良好的人设立的。他更没有要求我们先做一个正直的人才能够到他面前来。福音是为我们这些生活的一团糟的人而设的。我想起旧约一位可怕的君王，他落入一个极其绝望的境况中，除了神没有人能够拯救他。是谁呢？他就是尼布甲尼撒，一个残酷邪恶的外邦君王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被俘虏到巴比伦，沦为尼布甲尼撒的奴隶。这位残忍的国王因为他的臣子不能够为他解梦，就把他们给杀了，可以说是毫无人性，而且相当的狂妄，常常口出狂言。他走到宫殿的顶端俯瞰他的王国，他自夸地说，这伟大的巴比伦是我一手建立的。他把自己当作神了。最后谁想到尼布甲尼撒的下场非常的可悲， 神把他放逐到野外，他如同野兽，头发凌乱，他的手指如野鸟的爪子，实在可怕。
是啊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。
是啊，这还算是一个人吗？他简直是田间的野兽啊。尼布甲尼撒王他失去了理性，就在他生命最黑暗最可怕的日子，有一天他举目望天，神就开始医治他，恢复他的心灵。太奇妙了，是吗？超乎想象。记得在他最风光的时候，他走上宫殿的阳台，俯瞰他的王国，自夸说，伟大的巴比伦是我一手建立的。当时神离他很远，但是在他最堕落最悲惨的时候，他犹如一头野兽，在野外生活的时候，神来了。当时他失去思考的能力，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丁点的良善来，他有的只是双手沾满鲜血的过去。而神却说，你仰望我，我就能帮助你。恩典是来自仰望神，不是仰望人，更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仰望神。不是夸自己的长处优点，而是仰望神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。神就必垂听你的呼求，必定向你伸出援手拯救你。神借着耶稣赐给我们需要的能力，辅助指引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一路带领我们走人生路。他又是和平的君，在你的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，他赐给你最需要的平安。福音是神的恩典，是为我们这些生活的一团糟的人预备的。
感谢神。不过从悔疚中得释放，我们必须先承认自己心中有悔疚。为什么要承认自己的软弱、自己的罪、自己心中的悔疚是这么难呢？这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因为很多人会望着天说，我毫无价值，而另外有些人望着天说，我不需要你。
没错，这是基督徒经验的两个极端，是吗？有人说，哎，我已经尽力做一个正直的人了，相信神会爱我，因为我比其他人要好啊。我明白我不完美，但起码我胜过很多人啊。另外却有人说，我很害怕，我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朋友，你是哪一种人呢？我们需要听听圣经怎么说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我过去以为这段经文是指我落入的试探是没有人未曾经历过的，但后来我发现这不是经文的原意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它其实是指世界上没有什么罪的种子不存在我们心里。圣经不是说吗？如果我们犯了一条诫命，就等于犯了所有诫命。这是耶稣的哥哥雅各说的，人与人之间彼此相连，彼此相关。所以我们只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你明白的，你明白我和其他人没有分别。而神会这样回答，你终于明白了，很好，我对你有救赎的计划，只要你需要我，你就是属于我的。
谢谢伯恩的分享。
迎接天使平安。 降临。
今天是歌唱，
倾听天上月声，
响起回响，在愁苦世界。
如果听众朋友错过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圣诞节的悔旧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收听。在最近我们查考了耶利米书、申命记，现在又轮到了以赛亚书。我们从每一卷的圣经当中看见了神的荣耀。就像伯恩说的，恩典不是圣经的侧门，而是耶稣信息和事工的高潮所在。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蔡伯恩博士的圣诞节的启示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。